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恭敬仰望你，感谢你带领我们在这几天的集会里面，我们可以一起学习父神你要给我们的话语。主啊，求求你帮助我们，叫我们能够清清楚楚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在我们的信仰上，在我们的生命上，我们得着你自己。奉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首先我自己很简单的介绍，我是中国厦门出生的。那么3岁，我们那天晚上离开厦门，厦门就解放了。我的名字叫做梁飞生。最主要是我的父母亲要纪念我出生那一天，我爸爸去菲律宾。那我真正第一次到菲律宾是5年前才第一次去到菲律宾，但是我的名字是叫做飞生。然后我们到了香港之后，我们就到印度尼西亚去。到印度尼西亚，我们是1950年到印度尼西亚。1951年，我的大哥为着热爱伟大的新中国，要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伟大的祖国，所以他第一批从印尼回到中国去。那么我的姐姐大学毕业的时候，因为看到哥哥到了中国吃了一些苦头，所以他就没有去中国，他到台湾台大医学院念医。那么到了我要念大学的时候，我要做选择，到台湾还是到大陆。我的中学初中毕业的时候，一半以上的同学都回国，因为当时印尼的就是我们在华侨学校有分，本来分左派右派，右派就是亲台湾，左派是热爱新中国，那么右派的全部关掉了，所以剩下我们只好念热爱新中国的书。那么一半同学全部回中国去，我就要做选择。但是我的母亲到台湾到大陆她都不要我去，她是说你的哥哥到中国不能够回印尼，你的姐姐到台湾也不能够回到印尼，那么你又要出国，那你以后也是又不能够回印尼，那我孙子是小孩子，个个都跑掉了，都不能够回来。他说不行。那么后来我就想办法，怎样到其他地方去念书啊？有时间我再跟你们介绍。我是1965年到加拿大去，我是正式入口，不是偷渡啊，但是我没有护照，我没有护照到加拿大。我是大学2年级的时候在加拿大信主。那我信主是经过很长的挣扎，因为年轻的时候就是喜欢唱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东方红太阳升啊，哪些是国内来的啊，所以我是过来人啊。那大学2年级的时候信主啊，所以今天我是从几个方面我们跟大家学习，从科学的角度我们来认定神的首级，然后我们看看圣经的预言与我们现代人挑战，然后看看今天是我们说21世纪是属于中国的世纪，所以我们看看中国世纪现代人挑战，然后就是第四讲到我们现代人成功的挑战，就是4方面。灯可不可以关后面灯把我关一点点好不好？这个是什么？五角大厦啊，这个是澳洲的一些那个图景。这个是什么地方 ？World Trade Center， 对了。这个呢，就是 World Trade Center 911之后发生的情形。灯开起来，好，谢谢啊。刚才那几个影像，这些影像是从飞机上照的还是人造卫星照的？哪些觉得是卫星，哪些觉得是飞机照的？是人造卫星照的。那么我问一个问题，这个是军用卫星还是民用卫星？民用，哪些是说军用的？ 你们都很聪明，都很聪明，不是军用的啊。如果是军用的话，我就不需要回去了啊。是民用的，民用的，所以不要问我军用的可以多准啊。今天科技是非常非常的昌明。那么我们中国也大家知道神舟五号阳历为升空。那么今天在21世纪科学如此昌明的时代，我们怎么可以认定宇宙有一位神？我们怎样能够认定我们的信仰，能够认定神的话语立定在天？大家都知道全世界第一个太空人是谁，加加林，对不对？是加加林，第一个太空人是加加林。然后他当时他环绕地球之后回来，他就很高兴，他整个宇宙我都看过了，没有神，对不对？他整个宇宙每一个东西南北全部我都看过了，没有神，所以呢绝对宇宙都不可能有神，对不对？那么请问他所看到的宇宙多大？他看到的宇宙多大啊？我们现在知道我们的宇宙是大的，是非常庞大，大到我们没有办法想象。那么今天我们看看宇宙的创始，今天我们从很多科举的角度，最新的科学，特别是 Hubble 人造卫星，我们可以侦察到很多很多的不同的，这个奇怪，好慢，是不是有呀？ Yeah。 Is there a hit? Sorry, 看看。Something wrong. 他没有。对不起啊。OK。OK。在过去，特别是我们从国内来的，包括我自己，过去还没信主之前，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圣经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神起初创造天地，根本简直没有办法通过我们人的头脑，是不是？简直是神话故事。早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我们已经知道宇宙是永恒不变的。那么过去我们说是不可能有神，不可能有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说这个宇宙是永恒的。既然这个宇宙是永恒的，我就不需要问这个宇宙从哪里来。如果我的手表是永恒的，我就不需要问我的手表从哪里来。这个建筑物如果是永恒的，我就不需要问这个建筑物从哪里来。所以在过去的年日，我们要否定宇宙可能有神，最简单的就是宇宙是永恒不变的。在阿里斯多德的时代，他已经认定宇宙是永恒的。 Stephen Hawking 就是霍金，他很坦白地承认，我们不肯接受宇宙，我们不肯接受宇宙有一个开始，我们觉得宇宙是永恒的最主要的动机就是我们不需要，我们不想有这位神的干涉来创造这个宇宙。这个宇宙是永恒的，我就不需要问宇宙从哪里来，就不需要问到有没有上帝把这个宇宙造出来。他很清楚地讲明为什么我们不要，我们为什么我们要认定宇宙是永恒的。到了我们人类懂得这一些第一定律，物质不灭定律，物质可以从水结冰变成蒸汽，来来去去都没有新的东西被造出来，没有东西被消灭，那么你怎么可能说神创造天地？特别是如果我们明白原文的意思，创造原文的意思是从什么都没有造出来， 我们现在用这个字创造是从一些东西变成另外一个东西，但是原文的意思，这个创造是从完全什么都没有，完全什么都没有，你怎么可以创造出来？很明显就违反物质不灭定律，所以圣经的话语绝对是神话故事，不合乎科学。那现在我想从兵马俑的角度来，大家一起来思想。哪些去过看兵马俑的？我没有资格去，我六年之后我就可以去，因为我四年前提早退休，但是我答应加拿大的政府单位十年不去中国。他是没有明文规定，但是我是因为他们很担心我脑子里面太多东西了、yeah. 他们最大的希望是能够把我的脑子把它抽掉，然后就yeah. 这个是就是兵马俑，你们如果去看到的就知道有这些不同的出土文物。那么我们不是这些研究兵马俑的专家，最低限度我们看这四个出土文物对他们的身份会不会有一定的，会不会有一些了解。也就是说，请问左右两边的他们的身份跟中间两个身份有没有不同？有没有不同？你们是不是专家？你们不是专家，但是一看到这四个出土文物，出土人物，你就可以判定他们的身份不同，对不对？左右两边的身份一定高一点，对不对？所以那个艺术家把这些出土人物，这些人物，这兵马俑的雕刻的艺术的水准也高一点，对不对？那么中间那两个就随随便便把它造出来就是了，因为他们是比较低的啊。从他们的首级我们可以看出这些人到底，这些艺术家啊，他们的手工如何。你看他的拳头，手抓住那个拳头啊，很紧抓住，是不是像是什么？像是什么将军俑？研究这方面的这些专家们就告诉我们，这些是将军俑，手里面雄兵百万，胸有成竹。那么这两个呢，好像是打仗的替死鬼，就是炮兵，对不对？就是前线去打仗的啊，不是炮灰，对啊。那么很多很多这些出土的只是兵马俑。那么假定有一些日本的旅行团看了兵马俑之后，他就对我们中国人说，你们中国人真是奇妙，真是奇怪，大惊小怪啊，这些兵马俑只不过是风吹雨打，经过千千万万年，那些石头团团转，偶尔巧合变出这几千个几百个兵马俑。那么当时如果你听到这些日本旅行团的团员这样子讲，你会怎样？你有什么的反应啊？
踩鬼了
他就拳头打过去，对不对？对，拳头打过去，对不对？有谁同意这些游客他们的见解？只不过是风吹一打，偶尔巧合，经过千千万万年，风吹一打，自偶尔巧合的变来的。那么在美国的这些呢，也是不是也是偶尔巧合变来的？我想绝对不可能，对不对？那么今天我们想从四个角度来一起学习。我们可以从宏观无机没有生命的宇宙，微观没有生命的宇宙，宏观有机有生命的宇宙，微观有机的宇宙，从四个角度我们来一起来思想。爱因斯坦曾经说，宇宙最大的奥秘竟然是它有一些不变的法则能让人类去了解，有一些不变的法则。为什么会有这些不变的法则呢？ 他说一个严肃的科学家，他看到宇宙如此的深奥而和谐，他不可能不想到上帝。那圣经也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很清楚知道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那现在从科学的角度，我们知道宇宙的起源。在爱因斯坦发表他的相对论的时候，当时他很明白，从他的相对论很明显，这个宇宙一定是不断的膨胀，否则是不断的收缩。但是当时大家的见解，也就是说宇宙是永恒不变的，如果宇宙是永恒不变，它绝对不可能收缩或者是膨胀。因为如果宇宙是膨胀，就很多的问题，什么时候开始膨胀，为什么会膨胀，什么力量促使它膨胀。如果它不断的收缩，也有很大的问题，为什么，从什么时候开始收缩，收缩最后变成什么。后来他很聪明，大家做过微积分计算，微积分计算你就要算那个常数 C 是什么，他明白就把那个常数来抵消宇宙收缩或者是膨胀的这个力量，所以呢马上就把它的相对论变成是永恒不变，变成宇宙是永恒不变的。他一提出来的时候，有另外一个比利时的学者，他就说，对不起，你这样子的话，你那个工程是变成不稳定。但是他当时是大家都相信他讲的话一定是对，他的论文一定是对的。后来是哈伯尔，他用美国当时最大的天文望远镜200寸，发现到宇宙是不断的高速的膨胀。那么爱因斯坦开始的时候不能够接受这一方面的见解，他亲自上到这个山上，亲自考核哈伯尔他研究的报告，结果他承认他当时的见解是错误，而且他承认是他一生最大在科学研究方面的最大的差错。那么 Stephen Hawking， 这个是从他的一个讲座里面的资料，他说我们能够借助观察，科学的观察，知道宇宙有一个很浓缩的开始，实际上是1965年4月份，那也就是美国当时有两个科学家是在 Bell Lab， 他们当时不是研究宇宙的创始，他们只是做一些天线的研究，结果发现到，哎，奇怪，为什么会有一些讯号，他们没有办法解释。但是后来他才发现，那个讯号原来就是宇宙原子大爆炸留到今天的讯号。那么今天随便你开 TV， 如果没有选到哪一个 channel 是空白的 channel， 你就会看到很多 snowpack， 很多 snow， 对不对？那个就是到现在宇宙原子大爆炸留下来的一些讯号。那么后来大家都明白，美国为说要解决这个问题，特别设计一个人造卫星来探测到底宇宙的原始大爆炸是否是经过一个很高热很浓缩的一个大爆炸。那么后来他们就把这方面的研究分析之后，就证实。那么带领这方面研究的这一位有两位学者，就是2017年得到诺贝尔奖。那么在这一方面研究是第二次得到诺贝尔奖，第一次就是刚才讲的 Bell Lab 的那两个学者无意中发现到宇宙原始大爆炸的讯号遗留到现在的讯号。那么这些是因为他们研究这个人造卫星收集到的资料，他自己公开说明，这一个简直是好像亲眼看到了神一样。那么加拿大的《时代》杂志 他就用标题，就是说 looking at God， 我们简直是看到上帝一样，就是用引用刚才那位学者所说的话。那么当时英国的经济学人，他不是在宗教版，他是在科学版，也发表同时发表一篇文章，他说我们简直是看到神的 handwriting， 神的手籍，也就是说人造卫星探测到宇宙原始大爆炸留下来的微波。那么从科学的角度，如果本来没有物质，没有能量，没有时间，没有空间，什么都完全没有，我们今天所讲的真空，真空里面还有东西，但是原本本来什么都没有，本来什么都没有，怎么可能爆炸？我很喜欢就是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假定北京第一人民出版社有一次大爆炸，爆炸之后天地就跑出一本书，我的父亲邓小平，可不可能呢？可不可能？如果你说可能，我有很多问题要问你，对不对？为什么会爆炸？什么时候爆炸？什么力量促使它爆炸？哪些照片从哪里来？哪些油墨从哪里来？对不对？哪些纸张从哪里来？对不对？那么宇宙本来什么都没有，怎么会爆炸？很明显，一定是一个超自然，从科学的角度没有办法解释的一个现象。那么而且很惊奇的就是这个爆炸准确，单单从万有引力的角度，不是随随便便的爆炸，这个爆炸要准确到等于是蛇的负60次方。那么有一个学者他就用这样子做一个比喻，他说这个简直是一个神枪手对准200万万光年之外的一寸大目标。有哪一支枪你买到可以打到200万万公里？打不打得到？公里都打不到，那你就更不需要讲200万万光年之外。那么他随便买一支枪打不到，而且看不到，看不到他那个一寸大的目标。但是 很奇怪，偶尔巧合随便一开，砰，我打中了，打中了。你知道他等多久才可以看到打中了？要400万万年。 OK， 如果是光速的话，200万万光年去，200万万光年回来，400万万。原来打中了。为什么现在学者们说我们简直看到神自己？因为单单从这一方面，如果你仍然相信偶尔巧合神枪手可以打中200万万光年之外的一寸大的目标，那你的信心要非常非常的大。我很喜欢用很简单的这个例子啊，假定我们中国放射神舟5号把杨利伟送上天，我们是绑一些鞭炮在那个神舟5号的下面啊，那如果鞭炮绑得太多的话，它那个升空的力量速度很高，一下子就 sayonara， 不知道跑去哪里了，因为它脱离地心引力飞到外太空去了。那么如果鞭炮绑得太少，可以不可以啊？也不行，升空之后它掉下来了。那么我们把太空人送到外太空去环绕地球，要算得很准，但是绝对没有算到10^60次方这么准。所以呢，大家可能都看过这篇文章，就是美国太空总署的创始人，他说这个故事的结局好像一个噩梦，他一直在腾登无知之山，并且快要到达巅峰，他腾上最后一块石头的时候，他竟然受到一群神学家的欢迎，他们已在那里恭候无数个世纪了。圣经早就告诉我们，起初神创造天地，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那么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要跳一跳啊，刚才这个学者 这两位就是200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奖的。那么我就看看中国这一方面科技网怎样报道。我吓了一跳，中国科学院的网址竟然报道说，国外有学者评价发现微波背景忽视各项仪性的意义时说，就像看到了上帝的脸。我想如果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想他就不敢这样子讲，看说看到上帝的脸啊。那么另外中国公众科技网对同样是说看到上帝的脸。那么根据刚才那一位诺贝尔的讲者，他是说描述宇宙大爆炸遗留的波纹，就是讲到上帝手机的那个天文物理学家，他说当我们在解释宇宙大爆炸遗留的微波，他说我们简直是读到上帝第一天创造宇宙的日记。他说什么人的工作比这些更神圣呢？那么从科学的角度，我们简直是看到上帝创造宇宙第一天的日记。请问那个日记跟圣经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相同吗？完全相同。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而且神的创造是从完全什么都没有创造出来的。所以这一个英国很出名的一个无神论大师，他当时就说，顽固的无神论者必因现代宇宙学而难为情，因为宇宙学者们已经提供这些项认为不可能的证据，宇宙有一个始源，也就是刚才我说霍金一直不肯接受的一个事实。那么有另外一本书我常常拿来引用，是 Roger Penrose。他不是什么野鸡大学的教授，他是相当出名的大学，牛津大学的教授。他这一位教授，他的学生比他出名，他的学生就是霍金。霍金，这个是霍金的指导教授。他跟霍金共同写作，用了这一个图，他自己发表两本书也同样用这个图，有三本书同样用这个图。单单他从敌就是 entropy 的研究，他说这一个上帝简直是要对准那个点，那个点有一个点要对准，要多准你知道吗？要10^123次方之一。我们当中念数学的你就明白这个数字多小多渺小。那我常常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是基督徒不应该做的一件事情来做例子啊。全球狂赌，那么我们今天知道地球上的人口大概是60亿，60亿写出来就不是很方便。那么假定全球的人口大爆炸，中国人口不是13亿变成是20亿，全世界人口变成100亿，好不好啊？100亿很简单，10^14。那么大家都疯狂想要买全球大彩票啊，中奖的人很高兴，对不对？中了很大一笔中了很大的一个奖，但是你的中奖机会就很小，只是10^10。那么10^10123次方之一等于是什么知道吗？等于全球100亿人口，每一个人都可以活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年，长了几万年之后还在讲汪汪汪汪年，而且呢每秒钟拼命在买彩票，不吃饭不上茅房不必工作拼命买彩票。很奇怪，每一次大家买彩票中奖的就是我，好不好啊？我有没有这么大的偶尔巧合，这么大的本领？每一次你们拼命买，我就每一次都是我中奖。我有一次问你们，觉得有没有可能呢？有一个女同学她说有可能呢，我吓了一跳，哇，你的信心真是大。在中国如果一连三次你中什么奖，还是台湾爱国奖一连三次中奖，你大概有问题对不对？大概有问题对不对？但是这一个呢，你觉知是不可能想象的 ，OK。 那么你要问我，上帝从哪里来？上帝从哪里来？霍金刚才讲过，他一直都不肯接受宇宙有一个开始，因为如果宇宙有一个开始，问题就很大了，他就要面对是怎样来的。后来他好棒啊，他就跟一个苏联的一个科学家，很年轻的科学家，他就研究到，他说妙极了，今天我们的四度宇宙空间一定要一个开始，这个是很明显，从相对论里面一定有一个开始。那么他发现到，把这个四度的宇宙搬到一个奚数的 square root minus one， 我们当中哪些是念工学院的工科的 OK， 你就明白工科你们我们会用这个 square root minus one， 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宇宙，这个是想象的宇宙。当时他发表出来，如果我们有这样子想象中的宇宙，那就妙极了，我就不需要有上帝。那么很多人看了他一本书，那一本书他就以为霍金证明这个宇宙不需要上帝，这完全是错误的认识。因为他的书里面很清楚讲了，这样子的一个宇宙是没有这样子的宇宙，这个是想象中的宇宙。后来我想到啊，你提到一个很好的见解，什么意思呢？很简单，如果有一位上帝，如果有一位神，这个神要不要住在四度宇宙的空间？要不要？如果他住在四度宇宙的空间，他就不是神，对不对？那么如果有奚数的宇宙，想象中这个宇宙，他是不是要住在那一个范围里面？当然他不要了，因为他是上帝嘛。如果他住在里面，他就不是超自然的神，对不对？那么既然霍金发现到四度的宇宙需要一个始源，但是上帝没有住在那个四度宇宙里面，上帝是一定是住在四度宇宙之外，一定是大过四度宇宙，所以呢上帝就不需要一个开始，明白吗？有意思，上帝一定是超越这一切，所以他就不需要一个开始。所以从这个见解，也就是说所有的四度空间里面的东西需要一个开始，但是四度宇宙之外的超越这一切的，包括奚数的宇宙，就不需要有一个开始。这个是，对不起，可能是比较深奥一点。那么简单来讲，如果你问我上帝从哪里来，简单的讲法很简单，如果上帝是 AA 被 B 造出来，那 A 是不是上帝？ B 就不是上帝。也就是说你对这个上帝的定义搞错了，如果上帝是可以被造来的，他就不是上帝。 OK， 所以你问神从哪里来，这个问题就问错了，因为神 by definition 定义他一定是自由拥有的。那么现在我看看围观，我们是要到几点结束？我们要到12:30，是不是？12:20 OK， 我们对不起，我们时间过得很快，但是因为我们刚才迟了啊，所以我们希望可以多一点时间，好吧？那么从微观的无际宇宙，过去人类以为这个整个宇宙只有四样东西：空气、水、地跟火。那么过去我们以为我们懂得电子、中子，但是现在呢，我们所明白的，除了电子、中子、质子之外，还有非常奥妙的次粒子、粒子。过去我们对这个原子构造，我们以为我们认识了，那么现在呢，我们越想要了解原子里面的构造，我们才发现里面是复杂的，非常非常的奥妙复杂。里面次粒子有好几样，那么请问这些次粒子 没有生命的次粒子，跟刚才我们说这个出土文物这些兵马俑哪一些复杂？同样是没有生命的，哪些复杂呢？很明显，单单每一个岩石里面的构造就远远复杂过兵马俑。那么如果兵马俑不可能偶尔巧合风吹雨打变来的，那么我们怎么解释整个宇宙所有的原子构造里面的次粒子，它们为什么会有这么按照一些规律来运行？另外呢，像今天科学家没有办法不面对的一件事实，也就是今天我们知道整个自然界只有四个力量，就是这四个力量在作怪。我们不论多少千千万万人做你的博士论文的研究或者是 postdoc 的研究，都没有办法彻底完全了解这四个力量的运作，就是这个四个力量作怪。结果我们念的做多少研究还没有办法彻底了解。那么今天来讲，我们大概明白这些力量大概是什么时候形成的。今天我们明白万有引力大概是宇宙创始之后十的负四十三秒，够不够快？够不够快？太慢了，对不对？宇宙一原始一爆炸出来，万有引力形成了，然后呢，电磁力、强荷力、弱荷力，十的负十二秒形成了。那么一个学者，他就说，这简直是什么？这简直意思是说完全的虚无。他一爆炸，他就完全明白他完全的虚无里面应意了所有要马上形成的所有的自然力，明白吗？意思本来什么都没有，一爆炸出来，马上所有的自然力马上形成了，也就是在完全的虚无里面他已经懂得要形成怎样的一个自然力，自然界的规律，明白吗？我的意思什么都没有，那你怎么可能完全马上就是这些自然力马上形成？这些自然力简不简单？复杂的不得了，而且在这么短暂的时间马上形成。所以但是我们知道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所以当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所有的自然力马上形成。我们要明白上帝创造宇宙万有，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上帝那个能力我们完全没有办法理解，大到一个程度所有的自然力能够在那个时刻完成，但是呢上帝要拯救你跟我，他没有就说赦免你啊，你的罪就得到赦免了。上帝要拯救你跟我，他所付出的代价不是用他的话语，他所付出的代价是用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明白？上帝造宇宙万有只是要说要有光就有光，但是上帝要拯救你跟我竟然用他的儿子的代价来拯救你跟我。那么我们过去是说没有，绝对没有超自然的力量，但是今天科学家明白在宇宙的原始大爆炸，在 Planck 的时刻之前， Planck 时刻就是负十的三十六秒之前，已经按照现在大家现在一般学者公认的宇宙原始大爆炸有一个很大的膨胀 inflation， 那个膨胀是超自然的膨胀。我们过去是说光的速度有一个极限，对不对？ 但是在那个时刻之前，那个膨胀的速度远远超过光速，而且从宇宙大爆炸到布朗时刻之前，所有的自然力没有不能够应用，所有的自然力在创造的时刻不能够应用 breakdown singularity 叫做起中文翻译变成起点 singularity。 现在从微观的宇宙，微观的宇宙，对达尔文当时的人来说，当他说生命只不过是从单细胞偶尔巧合形成，当时他们所认识的单细胞觉得是太简单了，当时他们以为单细胞一定是很简单的，其实今天我明白最简单的单细胞一点都不简单。今天我们自然界所看到的规律不是好像晶体的规律，晶体很漂亮，你看雪，雪可以很漂亮，雪花很漂亮，但是晶体是一点都不复杂，等于是什么，等于 the end， 你可以重复1000万次100万次，那个是晶体的复杂的程度。但是今天自然界里面给我们看到的复杂的程度不是晶体的复杂程度，今天我们所认识的好像 DNA 或者是蛋白质，那个晶体的程度就等于大英百科全书，比大英百科全书还要复杂的，这个是晶体的复杂性，很简单。但是今天来讲，我们知道最简单的单细胞一点都不简单。过去我们以为单细胞是在泥土里面，在海里面的泥土能够自然而然的形成，但是现在我们明白绝对没有这么简单的一回事。我们知道在细胞里面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复杂，一点都不简单。很简单，最简单的单细胞里面的资讯比整套大英百科全书还要复杂。很奇妙，过去上帝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人的头发上帝都算过，对不对？上帝算过我们的头发，也就是说上帝知道你的头发，知道我的头发。那么过去我们不能完全明白什么意思，那么今天来讲，如果我们大家有3-4个人去理发啊，同样去理发店，那个哪些头发堆在一起，你有没有办法从科学的角度检验检定这个头发属于你，这个头发属于他，有没有办法？很简单的，对不对？很简单的，对不对？你的头发跟我的头发不同，因为你里面的 DNA 跟我的 DNA 完全不同，对不对？也就是说每一根头发都有盖了一个你的印号，对不对？每一个头发都有你的印号，每一个头发都有我的印记，奇不奇妙？而且我们要明白，我们人体的细胞，人体的细胞非常的奇妙啊，同样是我的细胞里面的 DNA 是一样的，但是有的是变成我的眉毛，有些是变成我的心脏，有些是变成我的那个骨头，有些变成我的指甲。那么如果我在母亲的怀里面长成的时候，哪些细胞他们不按规矩来生长，结果呢骨头的细胞跑到心脏去，有没有问题呢？那就问题了，对不对？那么指甲的细胞跑到我的皮肤脸上，那就问题就更大了，是不是？脸是粗的好像指甲， 那就糟糕了，对不对？那为什么那些细胞长成的过程当中，大家明白要守好自己的岗位？同样是同样的细胞，简单的解释就是说，等一大英百科全书，你打开一页，那一页就是你的眉毛的头发，眉毛的细胞。那时间关系，我们要跳一下。爱因斯坦他说，我们对生命只有两种看法，全非神迹或者多是神迹。他相信后者，也就是生命都是神迹。另外一个学者他说，看这些牛，请记得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还没有发现青草怎样变成牛奶，对不对？谁可以发明一个机器把青草丢进去，外面牛奶就跑出来了。这一个就是大家大概听到过，就是 Francis Collins， 是 genome 研究 genome 的 director。有些人说他是今天科学界最什么最高昂最 prestigious， 我都不会讲怎样翻译 prestigious， 最 prestigious 的一个工作，就最高贵最高什么最尖端最高贵的一个任务。他说，当我第一次看到我们这个 DNA 是用三十一亿的字写成的书的时候，当我看里面的资讯，我看到人类的奥妙，当我一页一页打开这些奥妙的时候，奥妙的这些章页的时候，我简直是看到好像看到神的思想的一部分，好像一瞬刻看到上帝的思想。有机宇宙进化论因为我们没有很多的时间，从进化论我们最低限度我们可以从六个角度来思想进化论不对的地方。第一个是缺乏，第二个是独变，第三是绝对没有这样子的赫然力，第四是自然界的完美，第五是天之论的自然适应，第六是人言论。我们只能够走马看花，很快的就是大家一起学习。缺乏按照进化论，也就是物种的演变需要经过世世代代连续不断的疾病进化而成。那么在生活杂志过去在特别纪念达尔文逝世100年的有特别一个报道，当时他说达尔文主义传了又四分之一世纪，正面临重重的困难，今日受到他的科学同道空前的挑战。我喜欢用这个简单的例子，假定猫变成狗，也就是假定你家里面有一只喵喵，它是喵喵进化变成哇哇，绝对不可能是一两天或者一两个礼拜演变而成，绝对不可能是本来是一只喵喵，你出去上班或者是出差回来之后变成一个哇哇，不可能的，对不对？那么假定它是慢慢的演变，那么如果物种是这样子的演变的话，就很大的问题。假定如果是你的先生脾气很坏啊，那么可能你知道吗，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他还没有完全变成100%的人，他里面可能还有老虎的成分在里面。那么假定你的儿子或者是你的女儿整天想睡觉，那问题很大，他还不是100%的人，他里面还有猪的成分在里面。对不对？那么假定说物种演变，100%的猫可以生存，100%的狗可以生存，其他的中间产物没有办法生存，最低限度我们可以找千千万万不同的化石，但是我们没有这样子的化石。如果大家明白一下，今天在进化演变 中国的镇江化石是一个提供了很多很多最先进的资料。中国科学院每年有颁布选拔四大科学奖，那么镇江化石有两次被中国科学院选拔成为当年中国四大科学奖当中的一个。那么在过去的年日，人民日报敢不敢说向进化论挑战？敢不敢啊？我想不敢啊。但是今天事实来讲，有很多这方面的资料是从中国来。我们刚才说了宇宙的原始大爆炸，那么物种演变很奇怪，物种演变也是经过一个很大的大爆炸，很多各种不同的物种同时演变而成。意思 stuck 了，因为有些图片大概它的太大 picture， 对不起。Sorry。对不起。对不起，我平常没有这个问题，为什么要这个什么？Sorry， 伟观的自然界，无机的自然界、有机的自然界，我们都很清楚可以看到，这个很多的问题，而且我们看到很多的证据。现在讲没有 slide， 我们用那个很简单，我们就是进化论。进化论我平常很喜欢用的例子，除了刚才猫跟狗的演变啊，我还有几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说好像孔雀啊，孔雀的演变，大家都明白孔雀，漂亮的孔雀是雄的还是雌的？好，对，你替我试试看 ，OK， 雄的还是雌的？雄的。那孔雀为什么要有这么漂亮的羽毛？吸引女朋友，找女朋友，对不对？找女朋友。那么假定它是开始的时候进化跟其他的动物一样，它的羽毛没有这么长，对不对？没有这么长，表示它绝对没有办法找到女朋友，对不对？那意思是它早就全部都王老五都死光了嘛，对不对？哪里还有时间给它慢慢的演变，对不对？演变成这么漂亮。另外一方面很简单，它有这么长这么漂亮的羽毛，对它的生命安全好还是不好？不好。所以该死，想找女朋友命都不要，对不对？呀、不可能的。另外讲到那个适者生存，适者生存很简单的两个例子。我们知道按照进化论适者生存，也就是说物种它要找它生活的环境来适应环境来生存，它最容易适应环境而生存的，它就生存的能力就越大，对不对？那么很简单，鸟一般来讲是住在什么的环境？鸟的环境周围最多的是什么？最多是树叶，对不对？那么你有没有看到吃树叶的鸟？有没有啊？没有。蛇在地上爬，对不对？那么蛇在地上爬，适应它生存最多的是什么？草，对不对？到处都是草。在生物界有没有因为吃草而过活的动物？太多了，羊啊牛啊，是不是都是靠吃草的？但是很奇怪，蛇你千千万万年在地上爬来爬去，
你都懂不懂得试试看吃草来适应环境，对不对？没有吃草的事，很简单，有很多这方面的。 OK sorry OK good but it's not coming something something wrong I don't know whether is there a, I don't know sorry yeah 另外就是想到进化论，人的祖宗，那么过去很多都是一致认为我们是从是猿猴变来的，对不对？那么现在来讲，我们研究那个 DNA 的演变，人体人种 DNA 的演变，大家看到一些文章大概啊、哦、都现在是一般来讲公认是有一个开始的亚当或者夏娃，而且今天好像在几年前中国跟美国的一些科学家他们共同研究，他们对中国人的始祖，他们发现到中国人跟非洲人是同一个祖宗的啊、哦，是同一个祖宗的，我们非洲人跟中国人是同样的老祖先的啊、哦，所以我们是不要只有以为我们是皇帝的子孙，其实我们跟非洲人的子孙是一样的啊、其他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也差不到这里，
这个
对不对？
那么讲的话下午你可以接着讲，
下午还有另外一个，我下午要讲的圣经的
一个专题嘛，
不是同样一个专题，但是我有四个部分。
啊，对啊。
我下午是讲到圣经预言。
啊，另一个。
然后明天早上我讲到中国世纪，跟现代人挑战，然后第四堂就讲到我们成功的挑战四方面。对不起啊，有没有其他问题？或者我们问问题更容易一点，好不好？啊，有没有问题？我们要一起学习。啊，如果你们我们大会好像外面有一些我的处座，是简体字的，你们可以拿，简体字是免费的啊。繁体字我有，这个是我的第二本书，是长就是真经不怕红炉火，这个是研讨本，也就是小组查经，或者是 sorry 主日学OK 或者是慕道班可以用的，这个是可以拿去看的啊、简体字是免费送的啊，繁体字他们是要卖的，所以你们去看看前面是书店可能可不可以拿到。我里面的书我就是有些是今天大家学习的，有些没有在里面，这个是我四年前写的，那么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学习，好不好？今天下午我们就讲到圣经的预言啊，然后明天讲到中国世纪，啊，我只不过是纸上谈兵，我没去过中国，但是跟大家一起学习啊，啊，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对不起，好 okay, ，sorry。
大家讲广东话嘅弟兄
们，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今天在一个不幸的时代，你竟然给我们看到很多很多从理性的角度，我们无可推诿的一些资料。主要求求你帮助我们，叫我们能够清清楚楚知道你是谁，也清清楚楚知道你的话已立定在天。求求你自己在这个营会里面得着我们，叫我们的心归向你，奉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